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接下来播报新闻。成千上万的人星期六走上巴格达街头，哀悼伊朗精锐部队首领和伊拉克军队领导人的死亡。他们是在美国发动的空袭中被打死的。那一空袭行动显著增加了动荡的中东地区的紧张。伊拉克总理马赫迪加入了送葬者的队伍，很多人高喊“出死美国”和“美国是大撒旦”之类的口号。很多哀悼者身穿黑色迷彩服，他们非常忠于苏莱曼尼将军。苏莱曼尼是伊朗精锐的圣城军的领导人，星期五他在巴格达机场的空袭中被炸死。星期六被送到伊朗的胡奇斯坦省后，苏莱曼尼的遗体星期天将被运送到伊朗的什叶派圣城马什哈德，然后再送往德黑兰，最后在他的家乡克尔曼下葬。路透社报道说，几位国会高级助手表示，也是在星期六，白宫正式通知国会星期五的无人机空袭。根据美国的战争权力法，行政当局将美国武装力量引入一场有可能走向战争的武装冲突的48小时之内必须做出这种通知。那些国会高级助手说，目前依然保密的该通知被送给国会领导人。通知有可能描述特朗普行政当局为空袭苏莱曼尼提出的理由，做出这种决定所依据的有关情报，以及这场军事介入有可能涉及的范围。现在还不知道这些信息是否会向公众公布。国会很多民主党人对空袭提出批评，称特朗普总统没有事先提前通知国会或寻求国会批准空袭。白宫没有回应媒体要求评论的请求。特朗普总统警告说，如果伊朗对美国进行报复，美国将对伊朗52个目标实施猛烈打击。特朗普星期六在推文中说，圣城军指挥官苏莱曼尼被炸死后，伊朗正大胆叫嚣攻击某些美国的资产。特朗普表示，美国不希望有更多的威胁。美国已经瞄准了52个伊朗目标，包括一些对伊朗和伊朗文化来说非常高级和重要的目标。如果伊朗进行报复，那些目标和伊朗本身将很快遭到猛烈打击。特朗普同时指出，这52个目标代表1979年被伊朗人绑架的52个美国人，后者作为人质在伊朗被关押了444天。伊朗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阿布哈姆扎三日说，伊朗会对可触及范围内的美国人进行报复。他并表示，可能会对海湾地区行驶的船只实施攻击。特朗普总统开始建立一个新的联盟，以确保获得福音派传教选民支持他连任总统。他星期五在南方的佛罗里达州一个会众众多的大教堂对几千名欢呼的基督徒发表了竞选集会式的演说。他在耶稣王国际教会说，我们有神在我们这一边。这个教堂会众大多是拉美裔，该教堂是美国最大的拉美裔教堂之一。特朗普前往那里等于是承认福音派传教和拉美裔选民的力量。他的竞选团队试图在今年11月的总统选举之前提升他的支持率。福音派传教选民2016年是特朗普的基本盘的一部分，在他在今年的连任竞选中也可能为他获胜铺平道路。特朗普在讲话中提到了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主题，他声言他的政府推出了一些政策，推进了福音派传教的议程，其中包括限制人工流产，任命保守派人士担任法官。他最近下行政令，将1964年通过的民权法第六款适用于犹太人。民权法的那一条款禁止基于种族、肤色、国家来源，在包括大学内的获得联邦政府资金的机构中实施差别对待。特朗普还宣布，他不久会采取行动，保障学生和教师在学校里祈祷这一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以上是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更快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聊聊继续深造需要考虑些什么。
Well, getting a doctorate degree would mean close to a decade of school. Can you afford that?
看看怎么表达如法炮制。
She beats me at my own game all the time.
还要告诉你现在最潮的个人设计师要怎么说。
Having a personal stylist used to be limited to celebrities, but now, a lot of ordinary women are hiring their own personal stylists to look their best.
Yep. 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the fashion industry. Being a personal stylist sounds like a fun job to me. You can appreciate all the new fashions without spending a dime. 哎呀，这才是我应该进入的行业呀。
Yeah, we'll discuss that later.Now, let's go ahead with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High-tech. High-tech is spelled H-I-H-T-E-C-H, tech. High-tech.
High-tech, 高科技的。High-tech companies, 高科技公司。
High-tech gadgets are surefire gifts for the holidays.
过节送高科技产品的礼物一定不会错。上个星期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voted to make green cards accessible for foreign students graduating with advanced science and math degrees from U.S. universities, a step strongly backed by the high-tech industry.
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决定允许从美国大学毕业获取理工科高学位的外籍学生申请绿卡。这做法得到了高科技工业的强烈支持。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igh-tech, high-tech, high-tech.
说起高科技，我最近刚换了新的智能手机，觉得生活都变了哎。GPS, 照相机、上网、发微博，什么都能用手机，太方便了。
Yeah, the smartphone is a wonderful invention. And with everyone having a smartphone right now, related industries are booming.I have a friend who is a smartphone app developer. After working at Google for 2 years, he now has his own firm that is in full swing.
可不是吗？现在 IT 人才真吃香。我再次感叹自己入错了行呀。
The important thing is you have to be doing what you love. My friend loves high-tech stuff. So for him...Going to work is like having fun.
对对对，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每天都高高兴兴的才是人生真谛。好了，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in full swing。咱们来听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学学这个短语的意思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6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的一个朋友正在参加社区代表的选举。过去几个月来，为了帮他拉选票，我贡献了不少自己的时间，给选民打电话，还要登门拜访，分发资料。离投票的日子越近，我就越忙。形容目前的选举阶段在英语里叫
In full swing. Full is spelled F-U-L-L and swing S-W-I-N-G. In full swing.
Full 是全部的、彻底的意思。Swing 是摇摆。In full swing 连在一起就是进入高潮阶段，正在全力进行当中的意思。说到我朋友参加的选举，这个习惯用语恰如其分。
The campaign is in full swing.
下面这位新郎的弟弟讲述了婚礼招待会的场面，让我们听一听。
When the wedding reception began, it wasn't very lively, but it really picked up once the band started playing some popular favorites. Now everyone's out on the dance floor having a great time. The party is in full swing.
婚礼招待会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很活跃，后来乐队开始演奏一些特别受欢迎的曲子，场面才开始热烈起来，大家都跑到舞池里面翩翩起舞，尽情享受，使聚会进入了高潮。
这就让我想起了参加1999年迈进2000年的跨世纪新年晚会的情景。晚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很拘谨， 但是随着午夜的临近，晚会的气氛越来越热闹，直到午夜钟声响起。
The celebration was in full swing.
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When the wedding reception began, it wasn't very lively, but it really picked up once the band started playing some popular favorites. Now, everyone's out on the dance floor having a great time. The party is in full swing.
据语言学家考察， in full swing 这个习惯用语大约是在19世纪中期出现的。In full swing 是指身体的剧烈摇摆。刚才我们提到了新年元旦晚会，除了新年以外，美国还有很多人尽皆知的日子。大家肯定知道11月份最后一个星期四的感恩节，也就是火鸡大餐的日子，12月25号的圣诞节，7月4号以烟火表演著称的独立节，还有10月31号大鬼小鬼粉墨登场的万圣节。可是你知道4月15号是什么日子吗？如果你猜不到的话，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As a tax accountant, my busiest time of year is between February and April. That's because working Americans must file their tax documents with the federal government by April 15th of every year. So when my office is in full swing, I'm expected to stay late and come in on weekends.
做税务会计的一年里最忙的就是二月份到四月份这段时间，因为美国工薪阶层每年4月15号以前要向联邦政府报税。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公司要全力以赴，晚上和周末都要加班。
美国著名的政治家和发明家富兰克林曾经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叫
The only things certain in life are death and taxes.
意思是说，生命中只有死亡和税务是确定无疑的。让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As a tax accountant, my busiest time of year is between February and April. That's because working Americans must file their tax documents with the federal government by April 15th of every year. So when my office is in full swing...I'm expected to stay late and come in on weekends.
今天我们学到，在说起政治选举、社交聚会和工作进入高潮的时候，都可以用到 in full swing 这个习惯用语。如果您是我们节目的忠实听众的话，
I bet your learning of new idioms is in full swing.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也来造个句。
With the presidential inauguration coming next Monday, the news agency are all in full swing.
Exactly. Everyone in the building is busy preparing for the swearing-in ceremony.Luckily, with all the high-tech cameras and phones out there, we can just ask the audience to send in clips of the event.
没错 we need to make full use of our high-tech devices. I don't know if I want to go to the event myself, though. It's gonna be freezing standing outside in 0°C temperatures.
Of course you want to go. This only happens every 4 years, and you can't guarantee you're going to be in D.C. next time. Come on.
也是。而且我也想看看 Michelle Obama 穿什么衣服，每次她出席这些场合的时候都好优雅，不知道这次她的造型师是谁耶。
Exactly? Whatever the reason, you have to go.
好吧好吧，我刚才说到了造型师，咱们就来听听这个词要怎么说。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tylist.Stylist is spelled S-T-Y-L-I-S-T, stylist.
Stylist, 设计师、造型师。
Monica is studying to become a hairstylist.
Monica 正在学习，想当一名发型设计师。
Twilight actress Kristen Stewart's stylist says that Kristen has always been a tomboy at heart.
暮光之城女主角克里斯汀·斯图尔特的造型师说，她本质上一直是个假小子。
个人造型设计师如今已经不再是有钱人的特权。
Many ordinary women are hiring their own personal stylist to look their best.
很多普通女性也开始雇佣自己的个人造型师，让自己以最好的形象示人。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tylist, stylist, stylist.
Maybe I should consider becoming a stylist.I love fashion, and 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studying it.
Well, from what I have seen, you are really just interested in shopping. Other than that, I don't see enough talent here.
What?
Okay, kidding, kidding. Actually, you should consider doing it as a side job. You have a good sense of fashion. Why not use that to make others feel better?
What? You're never this nice to me. I think I'm about to tear up.
This only happens once in a blue moon, so don't get used to it. Now, let's go ahead with our show, Another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7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如今互联网这么发达，什么东西只要一放到网上，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如果你突然发现朋友没有经过允许，就把你的一张很丑陋的照片放到了网上，你会怎么做？我的朋友 Jennifer 就是被同事捉弄过一回，她也不示弱，立刻找出一张同事更丢人的旧照片发给了很多人。这种做法在英语里叫
Beat someone at their own game. Beat is spelled B-E-A-T and game G-A-M-E. Beat someone at their own game.
Beat 在中文里是打击的意思，Game 是比赛游戏， beat someone at their own game 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意思。我的朋友 Jennifer 如法炮制，把同事一些见不得人的照片放到网上，让更多的人看到，就可以说是
She beat them at their own game。
如果说这是一场搞笑的恶作剧的话，那么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两家餐馆之间的血拼大降价就没那么好笑了。让我们听听看。
The restaurant across the street from ours was running a special. Guests who ordered a dinner entree could receive another at half price. So we introduced an even better deal. Buy one entree, get the other free. Now our place is packed. We're beating the competition at their own game.
街对面的餐馆推出特价活动，点一道主菜第二道菜半价，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决定买一送一。结果现在我们的餐馆里的生意特别红火，我们在这次较量中战胜了对手。
如果是我，我也会光顾这家餐馆。经济不好的时候，商家就更要想方设法地吸引顾客。商业竞争真是英语里常说的
dog eat dog，
形容这种商业竞争真是恰如其分。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The restaurant across the street from ours was running a special. Guests who ordered a dinner entree could receive another at half price. So we introduced an even better deal. Buy one entree, get the other free. Now our place is packed. We're beating the competition at their own game.
刚才我们谈到了商业竞争的残酷无情，不过有的时候 beat someone at their own game 也会给生活增添不少乐趣。让我们听听下面这对夫妻之间的小故事。
I thought taking my wife sailing was a pretty cool birthday surprise. But for my big day, she took me skydiving in Mexico. Every year is the same. No matter what gift ideas I come up withHers are better. She beats me at my own game all the time.
本来我以为带妻子去航海是一个绝妙的生日礼物，但是我过生日的时候，她却计划好了一起到墨西哥去跳伞。 每年都是这样，他总能想出更棒的生日礼物来，让我自愧不如。
去年冬天，我和丈夫学下国际象棋，怎么也赢不了他。结果我正好有机会采访了一位象棋高手，跟他学了几招，回家就把他打败了。I finally beat him at his own game. 让我们再听听上面的例句。
I thought taking my wife sailing was a pretty cool birthday surprise. But for my big day, she took me skydiving in Mexico. Every year is the same. No matter what gift ideas I come up with, hers are better. She beats me at my own game all the time.
从上面的例子，大家肯定已经看出To beat someone at their own game. 这个习惯用语里的 game 可以用来指任何努力和工作。这个习惯用语可以追溯到13世纪中叶，真可以说是历史悠久了。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琳。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So, our previous host Kat is super creative. Whatever ideas I had, she would come up with a better one. She always beats me at my own game.
You're sure that's because Kat's creative? Or is it because you are a little bit slow in some aspects?
Yeah.
Oops.
Actually, we were just chatting yesterday. She's thinking about going back to college for graduate school and wanted my advice. I don't know. Just the idea of going back to school gives me a headache. It's such a huge commitment of time and money, and you don't want to choose the wrong major.
True.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Lisa is asking Shirley for advice about going back to graduate school.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Lisa 请 Shirley 吃饭，有事要征求 Shirley 的意见。
Hey Shirley, want to join me for lunch? My treat.
Wow, sure.
I must confess, I have an ulterior motive for asking you to lunch.
Oh, that's okay, as long as you're buying.
I really want to pick your brain about something I've been thinking a lot about.
I'd love to help if I can.
请别人吃饭可以说
My treat.
也可以说
It's on me.
原来 Lisa 请 Shirley 吃饭别有用心。
She has an ulterior motive. Motive
是动机。
Ulterior is spelled U-L-T-E-R-I-O-R. Ulterior
意思是暗藏的，别有用心的。Lisa 告诉 Shirley 说
I really want to pick your brain about something. To pick someone's brain
意思是跟某人交谈，取得信息，征求意见。
Well, as you know, I have a bachelor's degree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that's served me well so far. But I've always wanted to do some postgraduate work, maybe even get a doctorate.
Wow, just the idea of going back to school fills my head with pain.
But you have a master's degree. Hasn't that helped your career?
Yeah, I'd have to say it has, but I'm still paying for it, you know.
I know. Education is expensive, but it's always been my lifelong dream.Call me crazy, but I've always wanted to have that PhD at the end of my name.
原来 Lisa 是考虑要回去上学，她已经有了一个
bachelor's degree
学士学位，想再回去拿一个
master's degree
硕士学位，甚至是
a doctorate
博士学位，因为这是她的
lifetime dream
这辈子梦寐以求的。Shirley 承认硕士学位确实对自己的事业有帮助。但是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很贵。
I'm still paying for it.
我上学的钱到现在还没有还清。Shirley 还说
Well, getting a doctorate degree would mean close to a decade of school. Can you afford that? Can you survive that?
I certainly can't afford it, but I'm sure I could find some good student loans.
I think you need to separate the dream of having a PhD from the reality of years of more schooling.It's not as romantic as you might think.
Yeah, I keep thinking about what I'll do with a master's or doctorate. I love language, but I don't think there are a lot of well-paying jobs out there for experts on Shakespeare.
Aha, that's for sure. You might find that your only career choice is teaching other graduate students.
Shirley 劝 Lisa 不要把回去读书想得太好，要看自己经济上能否承担得起。
Can you afford that?
还要看自己能不能坚持得下来。
Can you survive that?
Lisa 会不顾一切去追求梦想吗？我们下次继续听。Lisa 请 Shirley 吃饭，想要 pick her brain， 征求她的意见。Shirley 觉得虽然继续深造是有帮助的，可是呢，还是要想清楚自己经济能否负担。Shirley is still paying for her master's degree. Shirley 还在为自己的硕士学位买单。
Exactly.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S. is really expensive. I know a lot of people who are still paying for it 7 or 8 years after they graduated.
You also want to be really careful when choosing your major. 你可能特别喜欢历史，可是市场上不需要那么多历史学家。
Let's see if Shirley can offer Lisa some good advice.
礼节美语。
Lisa 请 Shirley 吃饭，说自己想回学校去读个硕士或是博士学位，征求 Shirley 的意见。Shirley 说
：“I got my master's in business management. It's helped my career, but it took several years of hard studying. If I didn't have a supportive family and a husband with a good job, I don't think I could have done it.
So you're counseling me against this idea?”
Not necessarily, but I do recommend taking a slow approach. Can you take some night classes or find some way to keep working while you go back to school?
Might be difficult.
Shirley 念的是商业管理硕士学位，她觉得自己之所以能读得下来，靠的是家人的支持和老公的高收入。Lisa 问 Shirley 是不是劝她放弃这种想法。
So you're counseling me against it? To counsel someone against something.
意思是劝说某人不要去做某事。Shirley 说
Not necessarily.
那倒也不一定。他建议 Lisa 慢慢来。
Take a slow approach.
看能不能边工作边选课。Lisa 觉得好像不太实际。
Maybe you could get an MBA or something more marketable.
That's worth considering.
I got my BA from Brown University. My major was environmental studies, but that hasn't been as useful as the business courses I took.
Or maybe I should just take some courses that I'm interested in, but skip the master's.
That's another idea, but if you really have a dream, don't let anything stop you from going for it. Going back to school is hard, but it's not impossible.
Shirley 劝 Lisa 考虑其他更容易找高薪工作的专业，不过他同时也鼓励 Lisa 说
If you really have a dream, don't let anything stop you from going for it.
如果这真是你的梦想的话，那就不要让任何事情阻挡你。
You're right. I need to decide if this is truly what I want.
And take your time. You're still young. Maybe there's even a correspondence course you can take during your free time.
Yeah, then I could slowly build up credits and maybe later transfer into a university program.
There you go. That's some clear thinking.
I guess I just love learning. I remember the day my SAT scores came back. I was so excited.
I don't remember loving school quite so much. Most of the time, I was either bored or totally stressed out. But like I said earlier, if you have a dream, don't let anything hold you back.
Shirley 说 ，Lisa 甚至可以抽空先选几门课
，correspondence course，
函授课程，这样可以慢慢积攒一些学分 credits， 以后真想读学位也可以用得上。他再次强调说
，If you have a dream, don't let anything hold you back。
意思是，真有梦想的话，就不要让任何事情拉你的后腿。
Don't let anything hold you back， 不顾一切去追求梦想。
What exactly is your dream?Buying more clothes?
当然是吃遍全世界啦。
Actually, I second that.
Why am I not surprised?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美国之音继续播报新闻。 法新社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发出报道说，奥地利外交部星期六晚上报告说，正在面临一场严重的网络攻击，并给警告说攻击者可能是另一个国家。奥地利外交部在接近当地时间晚上11点的时候发布一份声明说，由于这场攻击的烈度和性质，不能排除这是一个国家行动者的有目的的攻击。声明说攻击仍在进行中。声明还说，过去其他欧洲国家曾经是类似攻击的目标，有关当局已经立即采取了措施，设立了一个协调委员会。声明没有就此提供详情。在攻击发生之前，奥地利绿党星期六在萨尔茨堡的一个党代表大会上表示同意跟奥地利的保守派建立联合政府，从而移除了这不同寻常的联盟的最后障碍。德国政府的信息网络2018年也受到过网络攻击。欧洲联盟去年通过立法授权有关当局惩罚那些欧盟之外的发动网络攻击，使银行和议员陷入瘫痪、更换选举结果或盗窃公司机密或资金的人。柬埔寨有关官员星期天表示，柬埔寨一楼房倒塌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至少24人，还有23人受伤，一些工人被压在倒塌的断壁残崖之下。星期五在首都金边西南160公里的沿海城市白马，那座七层的水泥建筑倒塌。一年前，柬埔寨西哈努克省发生类似的楼房倒塌事件，造成28人死亡。开普的行政长官萨塔告诉路透社说，截至目前有24人死亡，有3人的遗体还没有到医院，他们还没有拉出来。萨塔说，还有数目不详的工人被压在断壁残垣下。他还说，有关当局已经拘留了倒塌房屋的房主一对柬埔寨夫妻进行询问。柬埔寨首相洪森星期六说，救援人员仍在奋力寻找被压在柬埔寨目前正在大兴土木进行建设，以接待更多来自中国的旅游者和投资者。成千上万的人星期六走上巴格达街头，哀悼伊朗精锐部队首领和伊拉克军队领导人的死亡。他们是在美国发动的空袭中被打死的。那一空袭行动显著增加了动荡的中东地区的紧张。伊拉克总理马赫迪加入了送葬者的队伍，很多人高喊处死美国和美国是大撒旦之类的口号。很多哀悼者身穿黑色迷彩服，他们非常忠于苏莱曼尼将军。苏莱曼尼是伊朗精锐的圣城军的领导人，星期五他在巴格达机场的空袭中被炸死。星期六被送到伊朗的胡奇斯坦省后，苏莱曼尼的遗体星期天将被运往伊朗的什叶派圣城马什哈德，然后再送往德黑兰，最后在他的家乡科尔曼下葬。路透社报道说，几位国会高级助手表示，也是在星期六，白宫正式通知国会星期五的无人机空袭。根据美国的战争权利法，行政当局将美国武装力量引入一场有可能走向战争的武装冲突的48小时之内，必须做出这种通知。那些国会高级助手说，目前依然保密的该通知被送给国会领导人。通知有可能描述特朗普行政当局为空袭苏莱曼尼提出的理由，做出这种决定所依据的有关情报，以及这场军事介入有可能涉及的范围。现在还不知道这些信息是否会向公众公布。国会很多民主党人对空袭提出批评，称特朗普总统没有事先通知国会或寻求国会批准空袭。白宫没有回应媒体要求评论的请求。特朗普总统警告说，如果伊朗对美国进行报复，美国将对伊朗52个目标实施猛烈打击。特朗普星期六说，圣城军指挥官苏莱曼尼被炸死后，伊朗正大胆叫嚣攻击某些美国的资产。特朗普说，美国不希望有更多的威胁，美国已经瞄准了52个伊朗目标，包括一些对伊朗和伊朗文化来说非常高级和重要的目标。如果伊朗进行报复，那些目标和伊朗本身将会很快遭到猛烈的打击。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12月31日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湘云。首先祝各位观众新年快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在上海视察，提出了一个新名词“全过程民主”，引发各界热议。有人说“全过程”就是“全部走过程”的缩写，也有人说确实是“全过程”，只是人民不在过程里。到底什么是“全过程民主”？习近平说，这代表中国所有重大立法决策都是经过民主酝酿、民主决策产生。真实情况是不是如此？在中共四中全会结束之后，习近平再提民主，是否显示执政的自信呢？下面我们来看稍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精彩片段。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周末在上海视察，他提出了一个新名词“全过程民主”，引发了各界热议。有人说“全过程”这就是“全部走过程”的缩写，也有人说这确实是“全过程”，只是人民不在过程里。那么到底什么是全过程民主？习近平说，这代表中国所有重大立法决策都是经过民主酝酿、民主决策产生。真实情况是不是如此？在中共四中全会结束之后，习近平再提民主，这显示了执政的自信，还是另有原因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分析。第一位是在纽约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王博士您好，欢迎您。
玉恩好，听众们好。
第二位呢，从法国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先生。宋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王博士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您可以现在就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我们的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那么在台湾的观众朋友呢，您可以拨打00285230017560。而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3001-7560就可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同时您也可以继续的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首先两位嘉宾，我们想先带我们的观众朋友再来温习一下习近平他是11月2号在上海的长宁区的一个市民中心在进行考察的时候说的这番话的。他详细的说法是，我们现在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我想先请教宋鲁正先生来帮我们解读一下习近平先生的这番话。
当今世界呢，民主是一个很强势的政治话语，几乎所有的国家呢，不管什么制度的，都要借用它，然后呢，再赋予它自己的含义，这当然是一种政治智慧和政治现实主义了哈。中国官方的用法呢，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全过程民主这个提法呢是比较新的，但反映的呢还是中国一直所强调的实质民主，而不是形式民主和程序民主。不过我认为中国这个提法呢，它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也是中国政治传统的一种继承和延续。中国的政治文化呢，一向不在意也不重视权力的来源，所以才有那个成王败寇的这种说法嘛哈。相反呢，是非常重视权力的运用，权力的合法性呢，就在于使用的好坏，即治理国家的好坏。所以说，唐朝的李世民呢和明朝的朱棣，他们都是有合法性的哈。习近平主席的这番讲话呢哈，他讲的还是权力的运作和权力的来源呢没有关系。从事件的层面看呢哈，中国政府的有些决策呢哈，我感觉从效果上来看呢，还是比美国的模式要好。比如像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啊，退出 TPP 啊，包括撤兵叙利亚哈，很多都是特朗普一个人决定的，甚至呢就是发个推特就宣布了，白宫呢其他人还都不知道。
是。那宋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因为刚刚我们的新闻里面报道了，这个人权活动组织自由之家在今天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中国连续第四年是这个全球网络自由情况最糟糕的国家之一。那刚刚您提到这个全过程民主是一个实质民主，但是民主的一个最基础的过程，如果人 人民无法来表达。那么怎么样来实现民主呢？怎么样来落实这样的一个民主机制呢？
就是关键是我们对民主的理解呢是不一样的哈，就是一般我们都按照西方的定义嘛，就是多党啊、竞选啊，包括言论自由啊。因为中国的民主是另外一种，它只是借用了西方民主这个词，所以说你要如果用西方的这个民主的就是定义来看中国的话，它肯定就不是民主嘛，所以它肯定也没有办法去实行民主。但如果从中国他自己这一套逻辑来说的话呢，他是能够说得通的。我不需要很多的大众参与，是吧？在决策过程中呢，我可以吸纳各界的意见。他是这个样的，他的运作方式是完全不同。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我想请教王军涛博士。不过在王博士您谈您的看法前，刚刚宋鲁正先生他说中国的民主是不需要大众的参与的。这一点，新华微评在这个习近平讲话的第二天也发表了这样的一个评论，说中国是民主和可以管用。它里面提到，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全过程民主的真谛在于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通过充分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从而有效解决问题，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社会各项事务的民主权利。王博士，您怎么看？到底习近平心中的这个全过程民主是什么？中国式的民主真的是不需要大众的参与吗？
对，其实习近平心中的民主呢，不是民主，就是刚才呢，郑先生讲了，习近平心中的民主和共产党所讲的很多民主呢，他是用了民主这个词，因为民主是一个强势语言。另一方面，他赋予了中国的含义，甚至就是说，这个像这个，你可以说唐太宗的开明专制，也在按照习近平的这个理解或者这个共产党理解也叫民主。为什么？他已经倾听民意了。或者回到习近平全过程民主，我觉得如果考虑到他当时说话的这个具体的语境的话，他是在一个就是这个市民的中心，做一些立法的法案，在听取市民意见的时候，他说呢，你看我们的这个民主也是民主，我们没有像西方那样进行民主表决，没有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就有一些让每个公民都充分发表意见，但是我们也吸纳了老百姓的一些意见。这个我觉得倒跟郑先生说的没有大众参与不一样。但是习近平他强调
的，宋鲁正先生是吗？宋鲁正先生，
对对对对，宋鲁正先生，对，是这个是。但是呢，这个他所强调这个全过程，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共产党听了人民的意见，并且呢把人民的意见变成了一个代表，按照三个代表理论变成了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什么广大群众的什么根本利益，还有代表了先进文化，他然后呢做出了一个科学的决策，这是他的原意。问题在这儿呢，刚才郑先生讲到民主有实质和这个程序，但民主本身就是程序性的，它就是这样。我觉得你要另搞一个制度也行，但你就不要叫民主制度就行了，就是不要管民主是不是强势。既然习近平说讲有四个自信，你的道路性，那你就不要讲，你就讲开明专制就好了。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呢讲的就是这样，所以民主在中国来说就是万民之主，就是这做你是老百姓的主子，所以你就是要敢于做主，这就是中国过去也有民主这个词的原意。那习近平的这个呢意思呢，我觉得他是在根本上就篡改了这个政治学上关于民主的定义。那你说我比如我要是在这个美国地方，我非要找到一个宠物，我叫他是习近平，习近平肯定不高兴。那我讲了，我说这个那反正我叫他是习近平，我的习近平跟你的习近平不一样吧，对吧？那习近平肯定不高兴。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回到政治学的本意上，民主就是一个既定的一个程序，就是由人民就是选举自己的政府，人民能够有效的参与国家的管理。那个再一个，我觉得习近平的这个民主的这个定义，结合共产党一贯关于民主的定义，它有一个特点，它是人民呐、啊，它不是公民。公民是每个公民都要参与了，一到公民。但是一到人民这个概念呢，如果要是不符合他的想法的人，就不叫人民。所以他永远听的是他喜欢的人或者跟着他的人、拥护他的人的意见，而那些不拥护他的人，那就像自由之家所做统计一样，都把他关到监狱里，把或者不听他们说什么。这样的话，他永远他的这。 这个民主参与其实就是自己在跟自己玩。
嗯，宋先生您怎么看呢？如果这个王俊涛博士刚刚就说了，如果他已经，您刚刚自己也说这是另外一种不同于西方民主的词，那么既然要另搞一种制度，为什么不像刚刚王俊涛博士说你干脆就叫开明专制，为什么还要拿民主来说事？您能不能谈谈为什么习近平要提这个所谓的全过程民主？您觉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宋先生，
其实我先解释一下这个大众参与啊，在西方和在中国它的含义也是不一样的。在西方的一提大众参与呢，一般就指的是选票嘛，就选举时我可以有投票权嘛，是吧？表达我的意见哈。而中国的大众参与一般说是我们民众可以选出人大代表或者建立选举哈，人大代表呢代表人民啊、去参与啊、我们的人大众参与一般是指的这个概念，它不一样。至于为什么我们要用那个民主，是吧？中国要用民主，是不是刚才我已经解释过了嘛？它是很强势的语言，是吧？我需要借用它来作为一个就是政治包装也好啊，然后呢赋予它新的含义。至于说为什么他现在要提这个全国性民主呢？哈，我个人理解呢有三个含义哈。一个是刚刚结束的这个四中全会提出了中国之治，提出呢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国性民主这个提法呢，又把这个目标呢具体化的作用，啊，第二个呢，就是我感觉是为后特朗普时代做一个准备，因为如果明年呢民主党赢得大选的话，价值观牌呢很有可能成为，美国主要对付中国的手段。中国呢提前布局呢，以自己的民主模式哈、啊、来应对未来的挑战。我个人认为呢哈、啊，未来中美在价值观上的博弈将会很激烈。
嗯，
第三个原因呢，就是从更大的历史空间来看呢哈、啊，中国已经结束了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在成功发展的基础上呢哈、啊，开始进行理论的总结和创建。我觉得习近平主席提出全过程民主呢，应该是这个大的历史趋势的一个组成部分。
嗯哼。好的，那么接下来我想也请王俊涛博士跟我们谈一谈习近平为何要提这个全过程民主。不过王博士在您谈之前，我们这边有一位网友署名中国国民党大陆党部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说的全过程民主可能是想学毛泽东搞文革大鸣大放大自爆，也可能是想学毛搞引蛇出洞来打击敢言的党内外民主派。王博士您的看法，习近平为何要提出这个全过程民主？
那我先回答这个网友的问题。我觉得习近平没有毛泽东这个胆量，也没有毛泽东的这个魄力，他也没有毛泽东的这个能力去搞大鸣大放。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习近平现在对于反对他的声音非常敏感，哪怕在党里头严格按照党的程序提出的不同意见，他都动用刑法加以惩罚。比如像这个在去年还是前年惩罚子素先生，云南子素先生。那回头来讲呢，我觉得习近平现在讲这个词儿，他只是当时有感而发，然后说了一句话。所以说他在说完这个话之后呢，当时的新华社，也就是其实王沪宁掌管的宣传系统，因为这个词现在不好解释，我觉得王沪宁预示到这个词可能会带来很多的混乱和很多的这种这个不同的声音和这嘲笑。这个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的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知识缺乏，那么所以呢王沪宁就没有让新华社当时直在这个转载这篇报道，在报道之中没有去直接去说这段话，那这段话从别的渠道被放出来了。那在习近平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他提这个词儿，他就是像郑先生，我觉得这个说的是对的，宋先生是吧？宋先生说这个是对的，宋先生说这个是对的。这个其实习近平呢是想回答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呢，我倒不认为像这个宋先生讲的那么高瞻远瞩，他那么有这个前瞻性，说想回答那么久远的问题，他就是觉得既然呢中国要搞自己的治理体系，那么这个治理体系和现代人类文明怎么接轨呢？他想提出来自己的一些解释。那我刚才也讲了，他其实这个解释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因为民主这个词呢是有的既定的含义，它就是一个关于人民参与国家的，就或者就是简单说吧，就是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力的关系问题。国家权力应当来自于公民的授权，这是民主的基本的含义。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实质，不论是程序上的还是实质性的，如果要离开了背离这一点的话，那就不是民主了。你这像开明专制都说话都比习近平做得好，唐太宗当时还有叫这个还能够去听魏征的这种铮铮的这种谏言，你像习近平能听进不同意见吗？所有不同意见都得加以严厉的打击。 那么，所以那个你说这个他用反腐也罢，扫黑也罢，实际上都是讲打击跟自己不同的力量。那么他自己的人底下呢，也有很多的腐败，但他说都不让说。他自己呢也有小三儿，也生了私生孩子，他也不让查。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暴君的话，他为了在现代的政治文明中间，他想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所以他拿民主呢来给自己做一番梳妆打扮。另一方面，这个确实又太勉强，于是就赋予一个前过程民主。你看，我们不是也在市民中心那儿听取了一些对立法法案的意见吗？但是能够在那里去跟他讲话的人，都是拍他马屁的人，都是被他精选过的人。那些反对他的人，那些不同意他的人，他不是把他们关起来，或者就把他们拒之于门外。所以这个他的这个民主就是有点就是挑一些他喜欢的人，或者愿意追随他的、愿意支持他的人，然后呢对他表示一些阿谀奉承的这样的一种民主。
嗯，好，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在习近平确实提出了这个全过程民主之后，在中国内部呢引发了很多的这个议论，包括很多的中国网民，他们立刻也发表了他们的看法和意见。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然后稍后再来看看今晚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那么在中国网民呢，这个在一个品聪网上面有几位网友他说到了，他说既然谈到全过程民主，那是不是能请习主席您来解释一下，国庆70周年阅兵时，无论是您所谓的民主决策或是民主酝酿，还是全过程中的哪一个环节允许让党旗走在国旗前面呢？另外也有网民说，老实说这个句子看起来有一半是空话，另一半呢是累赘。这是另外一位网民他的看法，他说一半看起来是空话，另一半是累赘。那么另外我们再看到了，在这个中国的多维网上也针对这个全过程民主有不少的网友进行了这个发言和表态啊。那么有这样的一位网友，他说把没有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立法决策，例如取消任期制，都可以把它排除到重大立法决策之外，那么这就可以来解释习近平的全过程民主，这样就解释通了。但是另外也有网友说呢，他说要给中国的民主给予一个定义，甚至要向世界来解释，这的确很有必要。虽然大国不可能让全世界满意，但是一味埋头苦干也是不行的，这也是逐渐夺取话语权的开始。那么继续呢，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在今天的 YouTube 网站上也有不少的网友想要针对全过程民主来发表他们的看法。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站上呢，这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网友，他说习近平的全过程民主有一块试金石，那么这个试金石呢就是官员财产公开。如果中共不愿意公开官员财产的数量和来源，那么中共仍然是一个贪官集团。中共提出的口号都是为了骗中国人进陷阱，例如 P2P 理财、区块链，还有全民创业。而这位署名刘华奎罗克的这位网友，他说从共产党建政的那天开始，共产党政权下就没有过一丝丝民主，枪杆子出政权，共产党一直手里握枪指着老百姓的脑袋，谁不服就枪毙谁，这种刀架在脖子上的情况怎么可能有民主？全过程民主应该说是全过程压制民主。我想请宋汝正先生来跟我们看一谈一谈，我们看到了很多中国网友的反应，一致都是不太认同这个所谓的全过程民主，为什么呢？中国到底有没有实行过民主的一天？自从中共建政之后呢？
就是网友呢，确实都不赞成这个全就中国这个自己官方这个民主的提法哈、啊，就因为呢，就他们理解的民主呢，其实还是西方定义那个民主，他不是说是中国政府自己提出那个民主，这两个定义它是不一样的。他如果用西方的民主来衡量中国官方提出这个民主呢，他当然觉得你是这个逻辑上是不通的嘛哈。刚才那个有网民提到几个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党旗在国旗的前面啊，其实包括9月30号献花篮的时候，如果大家你们注意的话，也是党中央的那个花篮是排在第一位，是吧？其他部门像人大呀、政协呀，都是要排在后面的。其实它就是中国政治现实的一种真实的反应嘛，它就是党领导一切嘛，党肯定是要在前面的嘛，所以也有一种说法嘛，叫党章它也是宪法嘛，是吧？这网友还提到什么？提那个任期制的改变， 这个任期的改变呢，从中国自己的民主模式来说，它也不矛盾，因为它这个决策的过程呢，它征求了各个方面的意见，因为它就是这个过程啊，就是
它征求了哪些方面的意见呢？
啊，因为它这个决策过程，它这个它是不透明的，我也是不清楚啊。但是因为但是呢，我们知道，就是中国它目前是不管是只要是比较重大的事情，它肯定会征求方方面面的意见的，是吧？最后它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我们可以去改，是一个弹性的任期制哈。至于刚才还有一个网民提到财产公开，这可能是这个网民可能不太很了解这个情况哈。现在世界上呢哈，实行财产公开的国家大概有120多个，但是呢，大多数很多国家它的腐败排名都在中国的前面，就都比中国还要腐败。所以说，财产公开不公开呢，并不是一个国家能否反腐败或降低腐败的一个条件。有的国家呢，它财产公开了，它比中国去廉洁，但还有很多国家呢，虽然财产是公开的，但是根据它的就是在那个腐败指数排名啊，它是落后于中国。
好的，那么王军涛博士，您有什么看法吗？
对，其实我觉得呢，说习近平的全过程民主呢，其实我想宋先生对共产党的话语还是比较熟悉的，而且对他的这个意思，就是其实习近平的全过程民主呢，还有习近平在执政上任以来所做的事情，是跟共产党在11届三中全会所说的民主集中制都有很大不同了。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假民主，因为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实际上它集中的结果可能就是把民主给阉割了，民主的结果给扼杀了，甚至把民主表达过程中间的一些不同意见和不同力量都加以镇压，当敌人镇压。这就是刚才这个有的网友所说的引蛇出洞，毛泽东的引蛇出洞是这样一个意思。但是习近平连就根本就不让蛇存在，他就是哪儿发现哪儿有个蛇窝，蛇脑袋还没出来就把蛇蛋都给砸了的，就是我觉得他是这么一个人。所以他呢，他因为这是他没有魄力的，也没有这个胆量，他也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他提四个自信，其实是因为不自信。那么我再讲一下，共产党实际上在11届三中全会呢，总结了毛泽东执政期间的这种错误之后，他实际上他用的是文化大革命是浩劫，而且这是虽然说是归到四人帮上，谁都知道是毛泽东的错误，所以共产党以后做了决定，以后不能再让一个人凌驾于党章国法之上，不能肆意的去改一些东西。再一个呢，不能动不动就把自己的把人民呢中间一部分和自己不同意见呢当作敌人，特别是不许再重设恶工罪，就是攻击领导人的这个罪名不能再设恶工罪。这些都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共产党的有限的法治和民主方面的一些这个进步。那么在胡耀邦时期呢，和这比如万里他也提过一些，就是比如关于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问题，他就要求在各个环节要充分听取不同意见，这个很重要。就是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后呢，要尊重允许不同意见，在有限范围了。当然就是像我这种人，一直就是什么80年代黄金时代，我在那时候就是被严厉打压的。那么但是呢，对多数的当时中国人中间存在的不同意见，他们还可以听的。现在习近平不一样，他要定于一尊呢、定于一尊的这个地方怎么可能有民主呢？怎么可能还能去听取不同意见呢？那要是不同意见不同意你的看法怎么办？即使比如像李克强不同意的看法，李克强可以去敢说吗？就不敢说。现在你要说的话把你给抓起来，像孙政才不就被抓起来被弄成野心家吗？所以我觉得呢，即使按照共产党的这个说法来说，甚至就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来说呢，毛泽东那时候他在这个共产党里开会，他左边坐一排是左派，右边坐一排是右派，他还说这个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他这话他也接认可。那么像习近平，他根本就没，他要定于一尊，他要不许这个任何一些人做一些不同于自己的事，说不同于自己的话。所以在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习近平的全过程民主的，是在共产党里的也是一种登峰造极的一种个人专制。
好的，我们现在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有一位来自北京的李先生，想要表达他的看法。李先生您好，您在节目上了。李先生您好，听得到我
民主啊，本身这个题，
您说
啊，我可以听得到。对，我想说这个习近平提的这个全过程民主，其实就是一个笑话。那其实如果纵观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历史的话，其实也不乏会提出各种各样的特别搞笑的一些新词汇来哈。如果从今年的这个四中全会这个报告来说，也提了一堆很稀奇的一些很稀奇古怪的一些名词儿啊，其实就是说是弄了障眼法，让大家也看不清楚。那我觉得像这个，然后今天宋先生，我觉得还真是可以给这个。 然后这个宋先生还真是可以给这个给这个就是我党还这个粉饰哈、啊、还有各种民主。那我觉得这个民主只有一个哈、啊、没有什么全过程民主，这个过程民主，我觉得如果是这样来解释的话，那当然了，这个中国人呢就提了很多种提法啊，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说白了 不就是一个这个专制集权的经济吗？
今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在这里告一段落，明晚同一时间请您锁定收看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与您探讨2020年中国将面临的灰犀牛与黑天鹅。我是许湘云，祝您新年快乐，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